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至十七节。咱们一同来诵读。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证人，乃世人不能接受的，一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接着这段经文，牧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圣灵宝会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低头来到神的面前。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来带领我们。主啊，也让我们在你的真理的上面有更清楚的认识。当你离开的时候，你就将圣灵宝会师赐下，他与我们同在，带我们进入你的生命之中。主啊，今天也让我们能够有更深的认识啊，对啊，那带领我们重生我们的圣灵，我们有那清楚的认识。愿你对我们来敞开你自己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讲的这题目是圣灵宝会师啊。那个其实我们不是特别多在讲圣灵方面的事情。今天我们的经文正好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的话。那个在这里，主耶稣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呢，他看到这些门徒，他就知道将来有一天，当他离开的时候，就是这些当时还没有很多信心的门徒，他们要把福音要向外面扩展，去传扬这福音。而且在他离开之后呢，有很大的患难会临到这些门徒啊，就像一个父亲，当他离开这世界之前呢，他就把他所有的财产，他最好的东西都给他的孩子们同样呢，主耶稣他在离开之前呢，他就应许这些门徒，他要向父祷告，就是把圣灵宝会师的最好的赐给他们，就是圣灵保证这些软弱的门徒能够在各种的患难之中站立得住，而且就是圣灵保证了这些没有能力的门徒把福音可以传上地极的。所以耶稣在应许派宝会师之前，他对门徒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知道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我们如果说爱主这不是一个感觉，就是用遵守他的命令来表现出来这个爱。所以呢我们的信心和顺服来回应他所喜悦的一切的事情，这个是爱的表现一位释经家叫巴列德，他就说，约翰不允许爱心转变为情感或者情绪所以爱心呢永远是符合道德，它的表现呢就是顺服。如果你真是爱这位神的话，你就一定会愿意做他所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爱。就像说你说我真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做让对方高兴的事情这个是爱的特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愿意我们爱谁今天我们这个爱这个词每个人都会用，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表现会令爱他们的他们所爱的人非常痛苦如果一个孩子一个年轻人他说我爱我的父母，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呢会让父母非常的伤心或者是非常的焦虑，实际上这个爱没有表达如果丈夫对妻子或者妻子对丈夫说爱他但是他们并不体贴对方并不尊重对方，他们 性格是暴躁的，他们态度是恶劣的，他们让对方痛苦不已的话，这个实际上不是真正的爱。爱实际上你要做让对方喜悦的事情。所以耶稣知道真诚的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显明这爱的就是你要做讨神喜悦的，遵循他的命令，这个呢是爱。如果人有这样的心，耶稣就看这样的人呢是真正愿意跟随他，所以耶稣就应许他们圣灵的宝会施好，让他们的心愿可以得满足。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说，我要求我的父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会师，叫他永远与你同在。那个我们在这里需要来看宝会师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咱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啊，你就会遇见里面哈 啊圣经里面有一些词语啊是在日常生活中不常见不会用的。你读的是中文，但是你读完了以后你其实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个很大的可能性啊，就是实际上那个这个被翻译出来的词在中文中没有。比方说宝贵师就是这么一个词啊，它的希腊文实际上是不能翻译出来，中文没有对应的这么一个字。那个所以呢在这里解释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啊。宝贵师在约翰福音出现过四次，每一次呢他都指着耶稣回到天父那里去之后派下来差遣下来和门徒同在的圣灵，每一次都指的是圣灵。在字义上面呢，希腊语呢这个词的意思呢是说有一位被招待这个人的身边来帮助这个人的人啊，叫做宝贵师啊，就是他被招来，他的目的呢是为了帮助这个人啊。所以呢他们怎么用呢？比方说当一个被告在法庭上的时候，有一个辩护人，有一个律师替他来辩护，那个人呢就是宝贵师啊。那个或者是为一个人说好话或者求情的朋友或者是一个帮助他的人，哎，这样的人呢是宝贵的。但是我相信圣经的希腊文呢就把原来的意思呢有很大的扩展啊，让这个词有更丰富的意思。所以宝贵师呢他的意思可以是辩护的那一个啊，站在你身边帮助你的那一个，然后安慰你的那一个，来支持你的或者保护你的那个啊，或者是保惠师是你的顾问啊，是你的导师，是让你能够明白真理。这个保惠师这个词呢是所有这些意思的总和。将要被派到这世上来的圣灵成为保惠师这个角色啊，他实际上和耶稣到目前为止所扮演的角色是平行的。而且主耶稣在这里说他被称为是真理的圣灵，所以他要用对真理的认识的光来照亮这些门徒的思想，他要坚固他们对于真理的信心，而且呢哈，激发他们对真理的爱，这个是圣灵要做的事情啊，不但让他们看到，而且要坚固他们，而且对他们的内心来说有一种激励，他们对真理有这种爱慕的心。那个在外邦人他们就对圣灵没有认识，这是主耶稣说的，而且犹太人也没有，他们在传统的里面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认知。那个但是真理这个宝贵师来的话，那个真理的灵就把这些门徒要带到真理之中，而且呢借着这些门徒的侍奉要把其他的人也带到真理的里。主耶稣在这里说这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在这里面基督的门徒和世上的人有一个分别门徒被呼召出来 就脱离了握在那恶者手下的世界啊，他们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国度。而那些献身给这世界的人，实际上他们的愁苦是他们不能够认识真理。圣经把世上的灵和从神那里来的灵哈，那个彼此是对立，所以那世上的灵是啊带啊进入这种啊荒谬啊虚伪和偶像之中，然后神的灵是带人进入生命和真理里。那个所以人不能够接受真理的圣灵，因为啊他们没有见到过，也不认识。所以圣灵对这些人来说，就像十字架对于世人来说是一个愚拙的象征。对真理的圣灵最好的认识呢，哈，就是经历。主耶稣说：“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这句话我们要理解不容易，因为我们觉得现在圣灵没有来，对不对？耶稣为什么说你们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因为我们知道圣灵是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五旬节的时候降下来，但是基督因为和他们常在，是不是？所以他们因为认识主，因此就有圣灵带领他们。比方说这些门徒，他们为什么会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啊？或者是在耶稣受逼迫的时候，那个在各种苦难的里面，哎，和耶稣同在的就是这些特别软弱的门徒，其实他们早早的都可以离开，但是他们仍然啊在主耶稣的身边，而且当主派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他们有能力的，是不是？他们不但能够传福音，而且他们能够行神迹啊，让很多的人信主，这些就是他们已经经历圣灵的一些实际的啊例子，他们其实已经经历到了，所以呢哈。他们能够认识，而且在这里说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他不但跟你们同在，而且他要住在你们的里面，让你们能够经历到这位圣灵跟你们啊这种亲密的关系。这是主耶稣在这里面啊来应许这些门徒说，将来就有这样的一位保惠师会来啊。我们在真理上面，我们知道圣灵不是神的能力，圣灵本身是三位一体真神的一位，他有知觉，他有主权，他有能力，而且他有他的旨意，是我们需要来顺服。在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的里面就特别讲到啊一些经文是圣灵作为保惠师他的工作，我们来一起来看到底保惠师他有什么样的主要的工作。首先呢，在这十六节呢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位保惠师是永远与人同在的啊。当圣经里面讲到圣灵和人同在的时候，他在表达一种不能够再亲密的关系。所以当圣灵和人同在的时候，这个人就被重生了，而且圣灵就内住在人的里面，成了人最基本的性质。主耶稣说肉体生的就是肉身，是吧？啊，从灵生的就是灵，这种关系哈，就是和人的生命连融合在一起，圣灵让人整个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从神的灵被生出来的，这个是圣灵的核心的工作。那这种同在持续多长时间呢？在这里说永远与你们同在，圣灵永远内住在信徒的里面。也就是说圣灵一旦临到我们的生命，重生我们之后，他就永远不离开。这是一个极大的美好的应许，也就是圣灵没有更换住处的习惯，他一旦选定了他就不会离开，他住进来他就不会离开， 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依据之一。我们相信神的灵一旦住进人的里面，他就不会，他不会因为你的软弱或者你的背逆或者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犯罪，他就会，他要在你的里面直到将你的生命改变。第二个，在这个十四章之后的二十六节说，宝惠师，但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呢，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些话。这个指教就是在一个教学的环境之中来提供教导，使人明白真理，这个是指教。所以呢，在这里说这个圣灵他的工作呢，是将一切的事指教，让你们能够明白真理。那个，所以这些门徒他们开始听到很多主耶稣所说的话，圣经里面都说这个他们不明白，因为这些事是向他们隐藏。然后真理的灵来了以后呢，就指教他们一切的事情，好，就是让他们能够明白主耶稣所说的话和圣经里面所说的话。那个，对于神的旨意和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明白，但是圣经里面说圣灵能够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其实特别需要有这样的祷告，就是求圣灵来开启我们的悟性，好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那个读经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吃饭的东西，是不是？你吃你得饱。那这个圣灵能够把神的话里面蕴藏的生命向人开启，所以让人属灵的生命得到喂养。所以我们打开这圣经，我们去读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有一个机会让圣灵把神的话语放进我们的里面来喂养我们。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实际上我们读经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我们的学问，而是我们没有花出时间让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如果圣灵在你的里面动工，你一定能够有这种深深的明白神话语而有的喜悦。你会，你读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话语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你有特别的喜悦，就像你在吃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餐一样。所以这个是圣灵他的工作，他要指教我们明白神的真理。圣灵还有一个工作，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在同样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他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惠师来，就是从父里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这个见证的可信性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第一要有证人，第二要有证据，是不是？你说了一话为什么是真的，有证人在这里，他说我看见了，当时是这样这样的情形，你需要有证人的。那个，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他就说我说的话是真的，为什么？有谁做见证？我的父为我做见证，他见证我的话是真的。那个，在这里说圣灵也要为耶稣做见证，证明耶稣是在真理之中。另外呢，在耶稣也说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你们跟了我这么长的时间，从开始我侍奉你们都跟我同在，所以你们要做我的见证。所以呢，这个见证呢，不只是咱们基督徒的口我们去传扬，也是我们的行为。因为见证的重要的部分呢，就是你可以提供可以检验的客观证据。我们 如果圣灵在人基督徒的里面做工，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提供这样的一个证据，别人可以检验。如果咱们基督徒走在外面，我们不能够显出客观的证据来，你说别人怎么知道在我们的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们不能够看到，他们怎么知道圣灵在你的里面重生与改变？他们怎么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因为你没有提出一个可以显现让别人看得见的。所以圣灵在这里哈，他为耶稣做见证，而且呢，他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改变，成为见证。圣灵还有一个工作，就是指证人的罪。在这里，在这个十六章就说，他既来，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来要在罪、义和审判的方面指证人的罪。所以保惠师一方面呢，他就像律师一样，他要为人来辩护，不断的来替信徒来祷告，能够让他们无罪开释。另一方面呢，保惠师也像法官一样，他会指证人里面的罪。所以当一个人他的生命开始跟神有一点关系的时候呢，他的里面呢就开始发现自己罪恶深重。这个是圣灵光照一个人所带来的结果，他会特别深的看到自己的罪。这个就是圣灵做工的结果不单单是一点，而且圣灵会把人带到公义的神和他的审判里面。人需要面对这公义的神，我们觉得就是良心，这是神放在人的里面。神的公义和审判也要临到人，让这个人看到他自己，因此愿意悔改。这个是圣灵所做的工。还有一个在罗马书里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替我们来代求。这个工作和撒旦的工作是正好相反的。撒旦是什么？日夜的控告，但是圣灵呢是日夜的代求，这是正好相反的。在旧约这个旷野的时代，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也是先知，但是她嫉妒摩西，她和她哥哥都嫉妒摩西，所以呢她在当时米利暗呢就因为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呢就毁谤了。圣经里面说，神听见了以后呢，就向米利暗发怒，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之后呢，就是摩西呢，他就哀求耶和华，这个哀求是一个从心里面发出非常沉痛的祷告。他说：“神呐，求你医治。”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米利暗的毁谤和这个摩西的代求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事情。米利暗他毁谤因为嫉妒，他就是让摩西痛苦，但是摩西呢代求是为着米利暗，让他因此得医治和释放这是摩西所做的事，就是说他是那位被伤害的当事者而他呢就是祷告让伤害他的人得医治的。神的做工都是这样的，是不是约伯也是这样的，当这三个朋友在他的边上一直在说他有罪的时候到时候神在现身中来显现然后呢你就读这个整个这大概30多章，那些人真是满口说的都是公义的话，然后呢约伯就一直在这里面来为自己来开脱来辩，他说的好多的话实际上很不属灵的到时候神出现的时候说，你们说的不如我仆人说的对，神也反过来了，其实这些人说的才对，如果你们读这个中间约伯记的话。 但是神说你们说的不如我仆人说的对。然后呢，那个到最终神恢复约伯的时候呢，神要求约伯，你要为你的朋友祷告。你其实可以不为他们祷告，你不为他们祷告，他们的罪和灾祸就临到他们。你要为他祷告，我才听，别人都没有。他们自己如果觉得，哎呀，你看神都向约伯显现了，我们说的一定是错的。他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没有用，只有约伯为他们祷告才可以。这是神做工的方式。所以当我们犯罪得罪圣灵的时候，为我们代求的是圣灵。在这里面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其实我就觉得，我们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太低估自己所犯的罪了。我们其实没有留意我们的言语行为怎么样深深的刺伤了主，所以需要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才能够让神再给我们一次接纳让我们被恢复。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所犯的罪在我们看来和在神看来是不一样的。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也会经历到你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的这种痛苦，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向神来说话。那个中国人说无语问苍天，我们怎么说呀？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为自己辩解，能够让神接纳我？其实这是圣灵感动的结果。圣灵知道人的软弱，所以他帮助我。我觉得我们人极大的痛苦之一，就是实际上我们表达不出来我们自己有多痛苦，是不是？你要能够说出来，我们就觉得心里面还能够有些释放。有的时候你的痛苦是说不出来，但是呢，圣灵知道，他就把我们心里内心的这种痛苦发出的这种呻吟带到父的面前，照着神的旨意来为我们。这个呢，就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圣灵宝贵师他被拆到这世上，他为了与门徒同在，他为了能够将一切的事指教这些信徒能够为耶稣做见证，能够指证人的罪，并且为人代求。这个是圣灵宝贵师所做的工作。那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位宝贵师圣灵和主耶稣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宝贵师这个词在这个福音书之外用过一次，就是在约翰一书的2:1，在那个地方呢，这个词被翻译成众宝，众宝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耶稣是在神和人之间的中保。那个如果我们结合这里14:16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我们把这两节放在一起呢，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我们以前不太留意的真理。那个在这个地方呢耶稣描述圣灵是另外一位宝贵师，是不是？他是什么意思啊？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位宝贵师，所以当他离去的时候，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这些人就像孤儿一样，是不是？那个跟自己的父离开了以后，他们不是孤儿吗？耶稣说你们不是孤儿，为什么？因为另外一位宝贵师圣灵呢会临到你们和你们继续同在，所以你们不是孤儿。所以在这之后，主耶稣升天之后10天五旬节圣灵就降临，是不是？主基督就在圣灵中再一次临到他的孩子他的子民这些门徒。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主耶稣从来没有留下这些门徒做孤儿，自从他们第一次决定撇下一切跟随主之后， 他就一直和这些门徒同在，不管是当时在肉身中和他们在一起，还是之后在圣灵的里面和他们在一起，就是耶稣没有离开过他。我们知道基督是信徒和神之间的中保，但是信徒怎样和基督联系在一起呢？加尔文就根据这段经文，他就说圣灵就是基督和人之间的中介者。第一位中保呢是耶稣基督，第二位保惠师呢是圣灵，也就是说三位一体的两位，他们之间有不可分的关系，但是这两位保惠师他们有不同的角色。一位来呢是为了让我们认识父的，一位来呢是让我们真正认识子的。所以约翰福音在开始的时候说没有人见过父，是不是？因为神是个灵，只有在父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所以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就是要把父有形有体的表现出来，让人们因为看见子就看见了父。这个是上一个礼拜修吉牧师分享的。而且耶稣不但是把父表明出来他借着他的死呢就除去了人认识神的障碍。所以人心里面的障碍怕是被揭去，人就可以真正的认识这位父是谁。而圣灵呢是让我们来认识主耶稣的。在这之前我分享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那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人说耶稣是可咒诅，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所以人凭着自己没有能力来认识耶稣，是神差派圣灵在我们心里为耶稣做见证，让我们有能力去接受。所以我们说人在圣灵的感动的里面，你才能够真正的来接受这个事，否则的话你只是一个知识或者是感情上的认识。那耶稣和圣灵一位呢就完成了救赎的那个恩典，一位呢就来运用神的这个救赎。主耶稣来到这世上的使命，他就是为世人舍命，所以他完全了律法，神让这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在十字架上呢他就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大功。那之后神就派圣灵降临，把耶稣完成的救恩运用在每一个他的儿女的身上。那个所以人的灵魂从死亡中被唤醒，对福音的信息就会有所反应，这个是圣灵在他里面的展现。然后呢这个人他反省自己的一生，看到自己的罪恶，这个也是圣灵的作用。然后他愿意接受耶稣作为救主，他认罪悔改，并且他觉得我一生要跟随主，圣灵呢就重生，这些都是圣灵在他里面的作用。所以圣灵就把已经成就的救恩放在那些跟随他的人的里面。整个的过程从一个人不认识主到他一心跟随主，都是圣灵的作为，就是他把人和基督连在一起。耶稣和圣灵一个呢是向我们说话，一位呢是使我们明白神的道。耶稣被称为是神的道，是神的话语，神使用旧约的众先知，用新约的众使徒写下来的这本圣经，向人启示神是谁他的旨意是什么，启示人是怎么样的，启示人的罪恶，而且启示神的拯救，天国的奥秘和将来的事情，这一切是天上的道在向世人所说的话。但是呢我刚刚讲这些人听到以后，门徒其实并不明白因为属肉体的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那个他们听了以后他们仍然不知道。 但是耶稣应许的圣灵来，他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在五旬节之后，主耶稣说的话，这些圣经的奥秘，对于这些门徒开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明白主耶稣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样的意思。人里面的灵活起来，人就会恍然大悟，这个是圣灵所做的功。所以当主耶稣说了这话，这些门徒记住，但是圣灵呢来解释，将这些话啊清楚地显明在门徒的心里。一位是在天父的右边，一位是在我们的心里。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被神安置在他的右边，是为我们代祷。但是圣灵呢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为我们来打造，用说不出的叹息。一位是来拯救我们，一位是来充满我们。主耶稣这个耶稣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所以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所以他是来拯救的。而圣灵来呢是来充满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就看到当众人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他们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就说出别国的话来，好像好让各国的人能够听到明白福音。所以圣灵他来充满，在耶路撒冷开始的时候这些使徒他们就专门设立了七个执事，是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圣灵要充满他们，他们就有能力。司提反在受难的时候，圣灵就充满了他，就看到天开了，主耶稣来迎接他。亚拿尼亚按手在保罗的头上的时候，他就被圣灵充满，他行事讲道都大有能力。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寻求被圣灵充满，好让我们里面能够燃起那样的能力。耶稣和圣灵，一位呢是道路，一位呢是引导人走在这个道路上。主耶稣说我就是那个道路。主耶稣其实说过呀，第一他说他是门，第二他说他是路，是不是？那个我们基督徒是进窄门走小路，那个主耶稣是那个门，你要从他的那里进去才可以，而且你要走在他的里面才可以，因为那是唯一通往天国的路，所以你一定要走在这路上，你才能够到主神那里。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和路我们可以靠得住，没有其他的任何一个路你能够走到天国，只有走在耶稣的路。而圣灵呢是引导人行在这路上，他是唯一能够保证我们可以走在这条路上。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就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你们要被圣灵，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让圣灵来担忧，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这个是讲到我们对圣灵的这个顺服。所以在这里圣灵保惠师和主耶稣作为中保，其实他们有一个特别密切的关系，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今天我们了解圣灵作为保惠师的身份和工作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能够明白在你的生活之中你应该怎么样来寻求圣灵的帮助。那个基督徒因为圣灵住进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被称为是圣灵的殿，是不是？是因为圣灵在你里面，你才被看成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需要让他来掌管我们的思想、语言和行为。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说，你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这里面有两个部分，就是靠着圣灵得生是一回事，那在每天的生活的里面靠着圣灵行事呢是另外一回事。神的仆人穆安德烈他说，基督徒的生命你是不是健康啊，你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区别就在这里。他说生活软弱的基督徒就是满足于靠圣灵得生的人，只要知道自己有生命就够了。 却不随圣灵行事，但是真实的信徒却渴望一切言行都在圣灵的大能里。所以我们靠着圣灵得着那属灵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靠着圣灵行每天的路，我们就不会。咱们基督徒我相信咱们都有灵性比较好的时候，是不是？你有一段时间哇，你就发现你自己特别的心里面特别的单纯，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们读的特别的觉得有喂养，你也有喜乐，然后你们那个跟家人的关系也和睦你们觉得里面有爱心也有耐心，你们到教会听到也有很多的责任，你们侍奉也觉得特别有力量。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我想咱们多少都会有的情形。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情形持续不长，是不是？哎，我们好不容易有了，但是好景不长，什么事情打扰一下，哎，慢慢我们就开始远离，我们就开始那个走到别的地方，我们就回到以前的这地方。所以我觉得咱们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的状态特别像咱们的减肥计划，我是这么觉得。每年年初的时候，今年我一定要减肥，我们已经下好了决心，所有的器具都买全了，接下来就是行动了。开始那段时间非常好，是不是？我们开始既有恒心也有毅力，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成果啊，我们的体重啊非常固定的来往下走啊，所以心里大家都很高兴的，是不是？你觉得我们前途光明啊，一定会成功的啊。但是呢他总是有事的，哎，突然回了一次国，这下好了，我们那个在这边见不到的吃的在那都见着那个住了两个礼拜，哈，这回来再一看，这体重就跟以前大不一样了。那个，你再攒足劲儿，再往回减，你就会发现你就没有开始那么大的努力。哦，你就觉得这体重怎么这么难减呢？是吧？我怎么减这个半磅什么，花这么长时间？啊，你心里面觉得特别的沮丧。那个，所以呢，哈，时间长了，慢慢就放弃了，算了，今年算了，明年再说，明年年初是再下决心啊。那个，所以哈，这个人的灵命也会，你开始你觉得我不管是听了什么道还是怎么样，心里面特别受感动，所以特别容易下决心，主啊，我一定要跟随你，我不能够像这样。然后你就第二天早晨4点多就爬起来了。啊，你读了3小时圣经，然后你就去上班，说啊，你就觉得今天多好，以后我天天都可以4点起来。但事情不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就什么事情打扰了，就那天就没那口气。啊，你起来说一看哇，8点多了，怎么办？赶紧爬起来7、8点就走了。OK， 第二天你再努力啊，不像以前那么好。然后呢，另外呢，就读经哈，你开始觉得特别有。读得特别好，你开始那头一个礼拜啊，你觉得读圣经特别的特别有感动，之后你读着读着没有感动，你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这感动怎么回事？我开始都是怎么读的，说都为什么现在是不是经文不好啊？我在读我以前感动的经文也没感动，你知道吗？他在慢慢的，他里面就有很多的沮丧，就说我这个读这个也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是不是我这读了没有用了？慢慢的我们就会放弃。所以哈，这个人哈，你每天为主活比你一次为主死难多了，是吧？我下决心我一次我为主殉道，你死一次容易，你活每天活不了，你靠圣灵得生，是的，我们有这生命，但是你跟随主这是天天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哈，靠圣灵行事，他的意思是说一步一步的让圣灵引导我们的脚步。你把自己交给圣灵管理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每一天在每一件事情上让圣灵引导，每一步你让圣灵引导，这个是特别容易。那个我们 没有坚持，其实人的里面这牢里啊是非常可怕的，他随时要从我们本来说我们把主权交给神，他随时把这个主权夺回来啊，然后呢再带回到自己的身边，我再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人有一种持续性的要回到自己老我状态的这种重力，那个所以每天来凭着圣灵来顺从他来做事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步步跟随是秘诀。那个所以我们每天我们开始的时候你都需要为这一天下这个决心来祷告，就是你要把自己放在圣灵的里面，圣灵他感动人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安静你才知道，因为神不对嘈杂的心说话，所以你要想讨神的喜悦你一定要从小事，每一件小事，因为人的生活都是由非常小的事情构成，你要每一天在小事的上面你要来跟随主才可以，你不需要做大事。好，你为主殉道实际上是好的，但是如果你之前没有这样的积累，你之后不会为主殉道，你必须只有每一步每一个小事上你有的一点点的得胜，那些东西呢哈积累起来啊就是你生命的成长。有一位神的仆人叫这个坎伯摩根 Temple Morgan， 他说我们不要说我们正在等候圣灵，他说那是不对，应该是圣灵在等待我们，等待我们更愿意降服，等待我们把生命完全的舍弃归于。你没有等待圣灵，他等着你，他等着你有一颗愿意的心。如果今年你的减肥计划失败了，你恐怕要等一年圣灵才等着你，又有一天你突然心血来潮要在他面前立志的时候，你没有等圣灵，圣灵在等着你啊。他说我们也不要说我们希望更多的得着圣灵，那是不准确的，更正确的说法是圣灵要更多的得着，是说你愿意把你的主权交出多少。这个事情呢就是你每一天做的每一件事上显明出来，是不是你的祷告是说主啊我愿意把我自己交给你，好了这话说完了是不是，但是它的表现就是说你在你这一天的生活之中你要多少的事情来交给主，你最起码有这样的表现，对不对？好，我们说的这个心神知道，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在具体的实施的上面，就是你做的每一件事，这个呢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你看这些跟随主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在每一件的事情上，他们还敢说我把我的生命都给你。如果他没有在他做的大事小事上来给神，他就不可以说我把我的生命给你。但是在这里说实际上圣灵在等着我们，他等着我们有这颗愿意降服的心，而且他等着我们愿意把更多的主权，就是每天你所做的决定交在神的手里。圣灵对人的感动啊，你每个人都经历了，除非你没有重生，每个人都会经历到圣灵会在你的里面感动，但是是特别微小。所以圣经说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非常容易消灭圣灵。好，但是呢好，我们在外面听到了好多是吧，有的人那感动你看着你就觉得不像是感动，所以我们特别害怕，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谁把他给感动了，因为他被赶完了以后啊乱动，是不是哈？那个你知道吗，他做了好多的事情你都特别害怕，有的人突然他平常不侍奉啊，他突然就感觉到我在神的面前太罪恶，我要好好的侍奉，他的一侍奉好了，这后头一大堆的人给他收拾。好，有的呢就是赶不动，就是赶了半天呢他不会动，他心里面特别愿意，我愿意，你愿意一年了你还在这砸呢，你根本就没动。好，那个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圣灵就不会一直的催逼你，因为他知道你没有预备好， 你虽然口头说了，虽然你心里面也觉得你想，但是你没有产生能够让人看得出来的行动的时候呢，这个东西没有用。但是圣灵他仍然会慢慢的来改变。这一点呢，就是我们需要来学习，就是说你要能够察觉到圣灵在你里面。如果你在小事上没有察觉，你在大事上不容易察觉。那个我们有好多要做决定的，我们到底是找什么样的工作，上什么样的大学，找什么样的太太，找什么样的丈夫，你知道吗？这些东西哈，你不知道神的旨意，是因为你在平常你就不知道圣灵在感动你。你如果平常就知道神在你的里面给你的带领和感动，你在你前面所行的路上，你就明白神在大事上怎么带领你。所以我们知道当主耶稣离开的时候，他赐给我们这宝贵的宝贵师，就是说他会引导我们，他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来为我们祷告，来光照我们呢，他会把真理启示给我们，他会和我们同在不离开。但是呢，就是你对他的态度至关重要，你对圣灵的态度不影响圣灵，你对圣灵的态度只影响你自己，只影响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影响你自己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顺着圣灵而行，你一定要顺服，然后圣灵就会特别越来越强的在你的里面显出来，让你能够知道你如何的去遵行自己。而且圣灵给你那个力量啊，是这世界不会给你一切的好的愿望，没有能力就没有，而圣灵他就赐给你这样的，让你得这里头，你能够有行你心中美好愿望的。所以但愿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明白，不但是明白真理，我们更愿意去行，行在神的道上，你保证会软弱。爬不爬起来特别重要，不爬起来你就一直趴着，你就趴在那地上来做你所有美好的愿望，到后来你一步都没有往前。当你软弱跌倒，你要再来站起来，你要不停地回到神的身边，神不会放弃你，圣灵在你回来的时候他就更深地得着你，让你的生命被更新。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不过是尘土，但是主，你愿意从尘土中提拔我们，是因为你要赐给我们那圣善的灵，让他在我们的心灵的里面成为那力量和引导，成为光。主啊，让我们能够被照亮，不但照亮我们内心，也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你来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之中，就是在我们每天所经历的那些细小的事情上面，我们愿意来顺从你的引导。你也让我们有那敏锐的心，让我们能够知道察觉到你在我们心中的微小的声音和感动，我们就愿意来跟随。主啊，你就为我们开那通达的道路，让我们知道你喜悦我们。主啊，你来带领。主啊，我们的教会要成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要更新和改变。主啊，你来更新改变我们。在这一年，我们向你祷告，帮助我们在我们所做的决定的上面，在我们的言语行为的上面讨你的喜悦。愿一切的荣耀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